今天是2004年11月14号，是吧？杰森秘境第六品呢，上一次打算讲完，结果最后剩了一点点儿。咱们今天呢，就从这个接着上一次。今天呢，肯定一开始就把这个第六品就结束了，然后开始学第七品。第七品是观音菩萨问的了。最后第八品是文殊菩萨问的，这就结束了。后边呢问的都是实地的境界，文殊菩萨问的是那个佛地的境界，我们呢就是做一个了解，这是我们的目标。这个了解这个目标也很重要，因为如果你目标搞错了，你肯定到最后达到目的结果不是那么回事。这个就是目标一定要树立的对，看看佛菩萨这个究竟是什么个状态。我们现在呢，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是佛菩萨，但是我们学佛就是要明白佛菩萨是什么状态，我们呢怎么冲着他们这个方向努力，我们这个方向就正确了。所以这个了解实地跟佛地呢也很重要，这是我们的目标。这个那个佛菩萨的境界呢不太好体会，我们尽量来体会，通过这个佛说的这个话，我们来尽量这个就是能够琢磨，自己来体会就是佛的话的意思，尽量把佛菩萨的境界呢能体会的呀接近一点，正确一点，这样我们这个努力方向啊就正确，努力方向正确了呀，你省事儿，你这个很多事情你判断的正确，目标正确嘛，你就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判断的正确，你就省事，你就能尽快达到目标。你目标不明确，那你都很卖力气费了很大的劲儿，结果呢他这个不是这个就是佛教，不是佛教的境界，所以呢你也这个就是费了劲儿很冤枉。所以虽然咱们说这个不好讲，不好讲清楚，因为我们都是凡夫嘛，不好讲清楚，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来这个体会佛的话是什么意思，尽量体会准确一点，这个目标正确是也可以说是第一重要的，最重要的，首先目标要树立对。咱们下边就开始接着上次这个啊，上次小本讲到92页下边两行，大本呢我不看了，你们自己能找到啊。咱们就开始。慈氏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这个如世尊说就是说就像您以前说过的，因为弥勒佛说的经他都听过呀，所以他可以这个想问什么问题呢，他就先说您曾经说过什么什么话，您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让这个佛这个解释。他说如世尊说，于就是在无余一涅盘界中，就是在这个无余一涅盘界中呢，一切诸受无余永灭。说佛呀，你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入了无余一涅盘，一切诸受所有的受无余永灭，一点不剩的全就灭掉了。什么叫无余一涅盘呢？一就是依靠，就是我们的身体，这个身体是我们的依靠，我们所以投生六道啊什么，我们的依止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没有这个身体我们就进不了六道了。这个余一就是剩下的身体，就是如果一个人证了阿罗汉，证了阿罗汉之后呢，他还没有立刻就入涅槃，证了阿罗汉之后他还保留着人身，这个人身就叫做这个阿罗汉的余一，就是这个阿罗汉他已经没有烦恼了，但是呢他还剩着一个身体，就是有余一，这个阿罗汉他是有余还剩着一个身体的阿罗汉，叫有余一涅槃，他已经证到涅槃了。涅槃的意思就是灭尽烦恼，这个人他虽然跟我们一样这个生活行住坐卧，但是阿罗汉呢他一点不生不起烦恼，你有人骂他呀什么，他根本就没有那个就是嗔心呐，没有这个烦恼，这叫有余一涅槃。无余一涅槃呢，就是这个阿罗汉呢到最后他决定要入涅槃了，他这个升到空中，身上出火出水四大分解，我们这个身体无非也就是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一分解把身体分解没有了，这就是无余一入涅槃了。 哎，这叫无欲于涅槃。这个说这个为说这个阿罗汉是小乘果了，为什么在这儿讲小乘果呢？这儿讲的不是小乘果。我现在为什么要拿阿罗汉这个来讲无欲因呢？因为阿罗汉讲大家比较形象，你好理解。哎，就是哦，这个正了阿罗汉还没入涅槃，还有人身，这叫有余一。等着他入涅槃，把这个人身也给四大分解了之后呢，叫无余一涅槃。这样你好理解这个词儿。你理解这个词儿之后啊，这个地方说的无余一涅槃啊，这是大乘的无余一涅槃。说大乘是无余一涅槃是什么样呢？就是跟它的效果是一样的。这个什么效果呢？第一，无余一就是没有一个生死轮回的身体，涅槃就是没有一点烦恼。阿罗汉他在把身体分解之后，我们现在就假设这样说吧，他实际上等于到一个隐三界之内一个隐蔽的地方啊，入了一个常定。哎，他没有六道轮回的身体，他也没有烦恼，他等于入了一个常定，这叫这就是他入了涅槃。所以佛说他这个涅槃啊，不是真的涅槃。在法华经里头，佛说阿罗汉的涅槃是化成，就是是一个暂时的，就是一个休息的地方。他入一个常定，为什么他要入这个常定呢？因为小乘人跟大乘人对比啊，他是初学佛的人，他因为见到人生是苦，他就到处去找怎么去这个苦的方法，找了很多的外道，最后碰到佛，哎，好多外道解决不了他的方法。有的外道说，你有想就苦恼，无想就没有苦恼，你把想灭了吧。他也修成无想定了，上无想天五百大劫，待了五百大劫，业报完了，胡同又掉下来，还是六道轮回。就是说外道的办法解决不了生死轮回，最后他找到佛法，佛告诉他说，你为什么烦恼？你的原因根子呀，是因为你执着有一个我，你认为有我就为我贪呐、嗔呐，就造业，造了业你就得轮回，就有烦恼。说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我，所以你不要为自己去贪去嗔。结果呢，他把这个我一断，真的把烦恼断了，他也不为我贪，也不为我嗔，真的证到涅槃了。阿罗汉确实是没有烦恼。哎，他证到涅槃之后，他把四大一分解呢，身体也没有了，这叫入了无余涅槃，达到了两个目的，没有生死轮回的身体，也没有烦恼。大乘呢，后来佛又讲啊，说他入的这个涅槃呢，他不是永远的。他修，为什么佛给他讲小乘法呢？因为他刚学佛的人，他就是要去苦，你给他讲什么，就是说这个色是空啊还是不是空啊，他不听。他说你这个色空不空跟我去苦没有关系，他因为刚学佛嘛，他没学那么深，他认为你告诉我这个世界是真的假的，存在不存在，跟我灭苦没关系，我不听。他就退了。法华经不是一开始佛还没说法，是多少罗汉就走了，可以看他讲觉得你佛这个要说的这个东西跟他去苦没关系，这是小乘人。然后佛呢，等着他这个修佛为什么就是说给他讲大乘法不听，只能他只愿意听去苦的方法，所以佛呢只能给他讲去苦的方法，只能讲人无我。讲完了他高兴了，他证到这个涅槃了，他高兴了，他就愿意入涅槃，就要休息一下，佛呢就让他休息一下。等他这个常定出来之后，休息好了呀，精神饱满，这个时候佛呢再给他回小向大，让他来学大乘法。说你看你这个广学这个说没有人我呀，那个就是说你这个涅槃果是不固定的，是不稳定的，哎，你还没有究竟，你怎么办呢？你还要这个认识到这个世界呀，这是虚妄的，世界是假的，你还要见到真实。你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就是它的真实情况了，你就永远不会迷惑，你就这个涅槃果呀，烦恼断的呀，就永远不会再动了，哎，你就得到真果了，就成佛了，才得真果。为什么这个大乘见到世界的真实情况之后，他这个就成了真果呢？因为小乘罗汉啊，他只是告诉自己没有人我，不为我贪嗔的时候啊， 他见的这个世界还是虚妄相，跟我们凡夫见的世界是一样的，还是他把这个假象看不透，看不到世界真相，这样啊他还容易被迷惑。阿罗汉啊，他还要证了阿罗汉之后，他还要修行，他还要住在寺里。居士如果证了阿罗汉，七天之内必须要出家，哎，就是说他必须要远离这个生死，他必须要住到修行环境里头，他必须要持戒，他必须要这个按照佛说的那个远离闹事，远离这个什么戏论，他要保持自己这个果。为什么呢？因为他没见到真实，他如果老在这个染污环境里头啊，他会退，他会受染污，他阿罗汉果是会退的，哎，所以呢他必须得修行，得持戒，他得这个保持，就是说这个让自己不受这个假象的迷惑。如果你要是大修大乘呢，直接我们就是讲色即是空，这个我们见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是假的，佛教给你这个说法也没有，法本身也没有，把这个法空掉之后啊，你就见到了世界的真实，真实面目。世界真实面目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切法都不存在，三界为心，众生都是一个一个心，这一切法原来都是你心里头做的梦，这是世界真实情况。你见到三界唯心的真实情况之后啊，你看到这些都是像梦一样，都是每一个人的梦里头的东西，那你当然不会受他迷惑。所以大乘菩萨呀，他见到世界真实之后，他不会再被这个假象迷惑，因为假象没有了。我们现在看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你一看啊，这桌子很结实啊，这么真实。你要在这个见到真实的佛菩萨来看呢，这都如梦如幻，都那个刹那生灭，根本就没有那个真实的东西在这儿，就是你心里的一个梦，梦幻的东西，他一看就是直接就是虚假的。这样的话呢，大乘佛菩萨呢，他在生死里头呢，他见到这个三界唯心，一切法都不存在，都是梦，都如梦幻泡影，就是《金刚经》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佛对我们说，是说道理，佛自己是亲眼看到的，一看就是这都是梦，这都是幻。所以大乘菩萨在生死里头啊，不会被骗，不会迷惑，他见的是真相，不会被假象迷惑，所以他永远不会再退。哎，佛要给这个阿罗汉讲这个大乘法，让他见真实，他就这个果就固定住了，就这个不会再被假象迷惑了。所以这个说大乘什么叫无余一涅槃呢？大乘的菩萨呀，他就化身到生死轮回里头，他还化身到生死轮回里头，他这个时候他就是无余一涅槃。为什么大乘的佛菩萨化身在生死轮回里头他还是无余一涅槃呢？第一，他没有生死身。佛菩萨的化身呢，跟我们现在有业报的生死身是两回事，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是自己造了业，你来还债来了，你业种子真的升起你这个生死身呐。那个你烦恼，你只要造了那个业，烦恼他就来找你。你比如说以前你骂过这个人，这一生见了呀，你也没招他，你也没惹他，他就看你不顺眼，他就非找着要那个找你别扭。你要是有宿命通的，一看那你多少生之前你怎么跟人家结的这个过节哈，那保证是有那个过节。你要是没有结那个过节，他绝对不会找你的事儿，他这没有缘分，他找不到你啊，哎。所以呢，这是我们的生死身，佛菩萨的化身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佛菩萨的化身，大家记住，化身无心，就是化身没有阿赖耶识，他没有造业的那一堆业种子，它不是业生起来的化身。化身是什么呢？是依佛的法身，佛菩萨的法身，初地菩萨就证到法身了，是依佛菩萨的法身呢自然化现的，就好像变化一样。大家看过西游记，孙猴子他在这儿，他化身拔几根毫毛，他一吹变几个小猴子去办事去，那几个小猴子呀没有自己的心，没有自己的思想，他那个猴子怎么做完全是这个孙猴子在这指挥他，就是佛菩萨的化身呢，完全是佛菩萨的法身的一个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化现，一个自然反应。他自己没有业，他自己没有这个说自己一套我什么生死烦恼，他没那一套，哎，他完全是佛菩萨的清净身的一个 影像化现，哎，所以呢化身呢跟生死身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大乘的无余涅槃是什么呀，就是你证了初地菩萨以上之后，你的化身虽然在生死轮回里头，像释迦佛就是一个化身，虽然看着好像啊这长六金身是这个吃喝拉撒睡跟我们都一样，但是呢他没有烦恼，因为他没有自己的业，没有心，他的整个行动都是佛法身的一个化现。他在那化现，比如说佛头疼，那是什么呢，那是给这个他要度的众生化现，就是说佛原来造过业，所以他有头疼的报，这是化现的一个道理。实际上佛的这个化身呢，他本身根本没有业，他是那个法身的一个影像，一个化现，一个变化的人，哎。所以呢大乘菩萨虽然在生死轮回里头度众生，但是他没有生死身，这是跟那个叫无余一，哎，所以化身不是余一，化身不是还剩着有一个生死身，不是。所以呢第一个无余一，第二个涅槃，化身根本没有心，根本没有业，更根本就没有感受，就更不可能那个有烦恼了，因为他的所有的感受完全是法身的一个反应，法身是完全清净的，所以他根本没有烦恼。所以呢无余一涅槃，这个地方说的大乘的无余一涅槃啊，就是小乘他要入到这个涅槃里头，大乘是什么呢，不用入到涅槃里头，他就在生死里头，他就是无余一涅槃，这是我们大乘的。大乘这个涅槃另外叫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无住涅槃，就是他不用住到生死里头，他不用躲在一个地方，他就在生死里头，他就是没有烦恼，他就是无余一涅槃。所以这儿的涅槃无余一涅槃呢，说的是大乘的这个无余一涅槃。说慈氏菩萨说呀，说佛呀，你原来说过在无余一涅槃中一切诸受无余永灭，所有的受，什么是所有的受，指什么呢，苦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三种，要粗分所有的受三种。说这个大乘佛菩萨在化身度众生的时候啊，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无余，没有一点剩下的，全部都灭掉了，就是说那个化身他是没有受的，哎，然后他这个就是说他没有苦也没有乐，他的那个化身的视线完全是法身的一个，就是说就看你这个众生的这个修行程度了，你众生修行的好一点，哎，我说过什么叫化身，所有你跟佛的感应都叫化身，比如说佛对你说了一句话，佛给你托了一个梦，佛在你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画像，佛这个跟你这个就是，甚至你比如说你在哪碰到了佛的一个化身，他给你怎么点化一下，这都是佛的化身，哎，然后最圆满的化身就是那个2500年前那个释迦牟尼佛，活了80岁，哎，说究竟你碰到什么样的化身，不是佛决定的，是你决定的。你修行的好，你修行的跟阿难他们一样好，你就能感得一个80岁的这个佛来给你说一声的法，你就能侍奉佛一生，哎，你修行的不太好呢，可能见佛一个影像啊，见佛给你化现，云彩上啊给你这个出现一个这个什么别的什么化现，哎，所以这个佛的这个就是化身呐，它本身没有受，本身没有受。然后慈氏菩萨的问题是什么呢？说何等诸受于此永灭？你说一切受都没有了，他就问何等诸受，就是说都是哪些受完全没有了？哎，问这个都有什么受？看佛告诉他都有什么受啊？善男子，以要言之，就是说用这个很简要的话，用很简单的话来说的话呀，有两种受无余应灭，就是一个人证了无余涅槃，不管是阿罗汉入到那个涅槃里头，还是佛菩萨用化身在这个生死里头度众生，这都叫这个无余涅槃了。你入了无余涅槃的人呢，有两种受无余永灭。佛呢用了一种新的分法，原来刚才我说咱们一般前头讲经里头讲过，受有三种，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也叫舍受。现在佛呢又给慈氏菩萨回答了一种这个更简单的，说受分两种，咱们看这两种是什么意思啊。何等为二，说是 什么样子是这两种受呢？一者所依粗重受，这个所依是什么呢？根，你可以记上这个字儿。所依是什么根？就是根是什么呢？我们有六根，五根是我们的身体，你看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尤其是这个身根，身这个根呐、啊，说一般说是净色根，就净色根是什么呀？就是跟我们身体一样大的一个，你我们人肉眼看不见的一个清净色，就是微细色的一个身体，那叫你的净色根。然后这个身体是什么呢？叫浮尘根，就是粗的这个根，我们人能看见这个身体。哎，这根呢就是分这么两种，一种净色根，我们人看不见的，跟身体一样大；再一种呢是粗色根，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仍然能看见的。两种根合起来，这就叫根。根就是所依，我刚才说了，我们这个身体就是我们一个依靠。哎，我们走到哪儿我们就在哪儿，这算我们的所依。所依就是根。根呢五根可以用那个身根一下包括了，因为身根上带着眼根、耳根、鼻舌，眼耳鼻舌根都在身根上，是吧？哎，眼根呢净色根也是一种，在这个眼睛这个器官上有一种清净的这个微细的色，肉眼看不见的，这个实际上是假安利的。这个清净色根、净色根是什么呀？就是种子，就是阿赖识的种子。我们阿赖识里头有眼识种子，有这个肉身种子，实际上就是那个种子。然后呢，加上我们人肉眼看到的这个假身体，哎，这就成了我们的这个身根，这是身根的所依。所依就是根，粗重是什么呢？就是种子。哎，为什么把种子叫粗重呢？就是正因为我们造了业，有这个业的种子，所以我们呢，一个非常粗，细的东西我们看不见，我们就能看见粗的。你看，就能看见这个木头啊、石头啊、肉啊、骨头，这些能看见。细的东西，比如说这有一个神呐、啊，有个鬼啊，有个什么咱们前生造的业呀、啊，反正微细的东西我都看不见。粗，你的这个种子啊，决定了你粗。重，你看这个身体重不重？每个人都有百八十斤的啊，这重了就麻烦，重了你飞不起来啊，你不自在啊，重了你就是。反正你往哪挪动一下都很困难，是不是啊？哎，你就不如你像这个天人，那说走到哪儿，抬脚就走，哎，一飞就到了，它就轻，哎，所以这个种子叫做粗重，就是说由于这个你造了这个业，这个业就决定了你啊，又粗又重，很难受的，哎，粗重就是种子，种子决定了你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业报啊，你看这个种子，我们这一切都是种子决定的，你造什么业你就得什么报嘛。我们现在就得这个报，你身体好啊不好啊都是你的这个种子决定的，都是你造的业决定的。哎，所以人比人气死人，看那个有的人，人家怎么就没事啊，人家就是造的业好。说有的人就说啊，怎么就对我不公平啊，怎么到我这倒霉啊，你自己造的业不好。哎，这是粗重的意思。所依粗重受，就是说你这个六根的种子的受。所以呢整个就是说什么呢，根种子就等于说是种子受，这个整个这个就是说我们每根就是指我们每个人了，我们每个人的种子受，这是一种啊。第二者比果境界受。第一种受是说每个人都有阿赖耶识，都有种子，种子就有个受，这个一般人好像不太接受，就是说种子我感觉不到啊，我怎么会有受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种子受啊，实际上比后边这个比果境界受。什么叫果境界受啊？就是我们种子像大海一样满三界了，这个因为你到处都造过业都满了，可是你成熟的那个种子呢只是一小点儿。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人道的那一小点成熟了，所以我们现在呢能够显现我们的果是人道报，我们能看到人道的一点东西，那是广大的六道什么二十八天我们都看不到那个种。我们有没有那个天上的种子啊？都有，那个种子没成熟。所以呢果境界受呢，果境界是一小点，就是现行受。你可以把果境界受写成现行受，就是说你成熟了的业种子呢升起的现行，这个感受 是叫比果境界受，比就是指前边那个种子，说种子的果那就是升起的现行，就是你现在种子啊成熟了，现在现行了，你现在的所有你的这个果境界，就是你的这个住的家，你来这儿听经，反正你骑自行车坐车，这都是你的境界受了，你的这个境界受呢都是你的现行的业报，成熟了的现行业报。所以呢第二个受叫现行受，就是种子成熟的种子变成现行，哎，你这个感受。第二个感受啊，我们很明显，比如说今天冷啊，你能感受到这个冷也是一种苦受了，你感觉到苦了，苦受。说那个种子受我能感觉到吗？是这样，实际上种子受比这个现行受啊对你的决定更大，是这个感受更多，就是我说的那个，你为什么生这么长啊，这么高啊？你说这是谁决定的呀？种子决定的。你为什么生在北京啊？你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个有病，那个地方没病啊？完全都是种子决定的。说种子受实际上对你的决定是最大的，所以你看这个分法啊，高级了。就是比那个一般给小乘一讲说受有三种，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说了三种，实际上才说了这里头的第二种，才说了个现行受，他还没讲种子受，是不是？实际上种子受呢是决定最这个最大的。你比如说你体重为什么是100斤呢？这个受这就是种子受，哎，种子决定的，你体重粗重，所以种子受啊，这是解深密经里头这个提出来的，这是一种这个实际上更重要的受，哎，但是呢，就是你学不到了义经，学不到那么深细的时候呢，佛不对你说，因为你对佛教了解的少，所以佛就说一些浅显的明白的道理，你能听懂呢就不错了。现在呢，学到解深密经，这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最深最细的秘密都给你说出来了，所以这呢叫了义经，就是把话说完了。所以实际上佛说呀，受啊，实际上最简单的分是两种，一个种子受，一个现行受。下边再看佛还要细致的讲。所以像这些境界啊，如果你把这些境界搞清楚之后，你再去看那个其他的经，你就非常清楚，你因为你学的道理深，再看那个比较浅的道理，你就很明白了。说分这个种子受跟现行受之后呢，说佛又说了，说所依粗重，你看这在这儿就啊，所依粗重受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前头那个就是说种子受，说这个种子受啊，当知有四种，哎，在种子受里头啊，可以再细分，可以分出四个类型来。都有什么类型呢？一者有色所依受。什么叫有色所依呢？就是前五根，你写上前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根，这不是叫所依吗？所依就是根，有色根就是前五根都是有色的。你看眼根、耳根、鼻舌身这五个根呢是有色，就是有一个用咱们现代话说有物质的，有物质身体的，哎，有物质这个能看见的，哎，这个时候这个色呢你可以理解成物质，就是说前五根是有物质的，哎，这叫有色所依受，就是说前五根的受啊叫这个我们刚才也说了啊，前五根根实际上是没有的，根是依种子假立的，实际上是有前五根的种子，哎，佛呢就把这个种子叫做根，哎，叫做五根。二者无色所依受，什么是无色所依呢？第六识的根，或者叫意识的根，叫意根，哎，意识的意根，意根呢无色。为什么意根无色呢？意识是一个思想，是一个精神，你在这思考，你在这想事的时候啊，用不着物质，哎。你想桌子不用非得把个桌子搬过来，你就那个在脑子里一想，哎，都是空空来空去，哎，都是纯粹的思维想象精神作用，哎，没有物质，没有物质就叫无色所依，所以意根呢是无 是这个无色所依受，这是六根，前六根啊。三者果已成满粗中受，什么叫果已成满粗中受呢？就是现行，正准备现行的种子，正准备现果已成满，就是说这个果已经成就圆满了，就是成熟了，该生起来了，这个时候的种子，这叫果已成满粗中受。什么样的种子是那样？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不是每一刹那我们的业种子升起，我们这个业报身体这个气世间吗？现在正在升起的这个种子，这就叫果已成满粗中受。哎，就是你现在已经现行的这个种子就没有了，可是你阿赖耶识里头这就像大海一样还在那堆着了，还要下一刹那一刹那还要升起你这个身体，还要升起你周围的这个世界，这些正在准备升起你的现行果报的，就是果报已经圆满成熟的这些种子啊，这叫果已成满粗中受。我们现在这个人道的种子就果已成满了，现在这些种子的寿就是这个，就是我说决定你的身高，决定你的寿命长短，决定你碰到什么人，反正决定你一切这个状况的这个种子，这就是果已成满的种子。四者果未成满粗中寿，就是剩除了我们现在现行的人道的这点成熟的种子，剩下的所有的其他种子都叫做果未成满粗中寿。就是说像我们天道的种子，我们天道28天我们都去过，都造过业，种子都有，28天的种子叫什么呀？叫果未成满粗中受，就是除了你现在现行的人道这个，其他的地狱的业我们造过没有啊？也造了。为什么现在不下地狱啊？它果未成满。哎，由于你修善行修得好，你现在得人身闻佛法，能够修行，能够正果。哎，他那个地狱的那个种子呢，果未成满，他那个因缘不成熟。哎，这个没有成熟，所以啊，如果你好好的修行的话呀，你那个它就成熟不了了。你比如说这生你好好修行，好好学习，当生不正果呢，你最后临终呢能往生极乐，那个地狱种子就永远不会成熟了。因为你往生极乐肯定正初地，正一直到成佛，你一正初地呢，然后就开始对治种子，就专门那个修这个就是改变那个种子，就是熏习清净种子，把那个原来的染污种子给它修行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清净种子占了一大半，染污种子呢越来占的比例越少，占的比例少呢，最后它就不能现行了，因为比例清净种子太多了，染污种子太少了，他们找不到自己的伙伴，因缘再也凑不起来了，那他怎么现行啊？就没法现行了，那就叫受到永害。就是永远被损害，永远那就不叫种子了。种子是能升起现行才叫种子，一到受到永害那就不叫种子了，就没有那回事了。所以呢，你的这个果未成满寿啊，不一定非要现行的，而且果未成满寿永远占一大半，果这个果已成满寿呢，永远是占这个一小点的。你不就是人道鬼道，你反正就在那么一天道，就在那么一点成熟吗？你看把种子寿啊，佛又分了四种，一种是前五十叫有色，就是有物质的这个种子，一个是无色所依，就是没有物质的精神作用的这个种子，然后还可以分呢正在现行准备现行的种子，跟现在没有圆满没有成熟在那待着的种子，那个种子就看你修行了。你不好好修行还到六道轮回，那该上天上天，该下地狱下地狱，他到时候就成熟了，成熟了你就没办法了。哎，所以呢得到人身的时候抓紧时间修行。哎，如果修行的好，你这个当生正果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呀，因为佛说的正果方法在，正法在，你好好学，按照他说的修，你就能正到果。说现在是末法，为什么是末法？因为大家根性差，不好好学佛，哎，所以就是末法。甚至你看有的人昨天这个看电视了，这个就是说他是说的这个打着佛法的名义，实际上说的是世间法，偷换了佛法，这就叫末法。 就是不是正法了，连相法都不是，相法还像那么回事，现在末法就是连像那么回事，也整个走样了，用世间法代替佛法，打着旗号说这是佛法，实际上讲的是贪嗔痴。你们仔细去琢磨一些现象去。你如果要是说我就按照佛说的这个正法来做，那你就是正法，你就不是末法。方法在，你按照方法修就能正果，这就看你自己了。哎，他这个末法并不是说到了一个时这个时候说就是末法，没有那个道理。末法是因为人成末法，说人不好好学所以是末法，你要是人好好学你就是正法。哎，这是这个这真正的道理。所以这个这是刚才讲哪去了，这个国位成满无色衣，国位成满，国位成满啊，就是说这个果位成满寿啊，永远是这个最广大的，那个果成熟的那个永远是这个很小的一点，我们抓住这很小的一点啊，抓住它加紧修行。你一个呢，如果真正你能按照佛说的做，就真正能证果。说我这个没那么大本事，没那么大本事，我们现在啊至少也可以解决一个临终往生问题。我好好这个按照佛说的修行，虽然我当生没证果，但是你修行的好，修行的好，你这个资粮就充分，不能以少善跟这个福德那个什么因缘往生比过哈。你像你修这个智慧啊，这里头包含无量的善跟福德因缘，你这样的话，你好好按正法修，你的往生的这个资粮啊，那就这个大大的充足啊，大大的充实，你很容易达到这个一心不乱。达到正念，你对世间你就能够这个心不动，哎，就能够这个就是达到往生的这个及格线吧，就比较容易。哎，说我不学经论，我广念佛当然也好，但是呢你效果很难达到一心不乱，因为你认识不到这个世间法佛法的区别，你对世间法的追求放不下，你怎么能达到一心不乱呢？哎，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佛法，什么是世间法，分清楚你才会把世间法扔掉。为什么呀？佛法这么广大，这么美好，世间法根本没法比的，你贪那点名利那是很可笑的。就好像佛举的那个例子说怀里揣着宝去要饭一样，宝就是佛法，这么好的佛法不学，去追求世间名利挣那个钱去，那不是揣着宝贝要饭吗？哎，所以呢真正把道理学明白之后啊，你根本不会瞧得起世间那点什么，给你个国王你也不做。真的，世间的国王有什么用啊？造业，国王一般都造大业，他不造都不行。你说国王他不制定法律不杀人行吗？不杀人他能保住他王位吗？哎，所以世间法里头没有好东西。哎，就是好好学这个经论呢，你就能这个就是说你往生的资粮啊，那是无量的增加。这是第一种寿，种子寿，这么重要的寿，这个你看以前的经呢，这个就是在别处呢我们也没见过，在这儿呢给你把这个就是很深的道理说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从每一句话呀都能引申出这个整个大乘修行的道理来，它都是一致的。下边看第二种这还没有，这个下边呢佛还给把第三种第四种呢又解释了一下。这不是说种子寿分四种吗？佛把第三种第四种呢又解释一下。果已成满寿者，就是那个第三种寿啊，为现在寿，为就是说，说的就是现在的寿，就是你现在种子升起的寿。哎，这就叫这个已成满寿。果未成满寿者为未来因寿，就是果未成满的那些种子呢都叫什么呢？叫未来因，就是你未来啊，那就是你未来的因，你有这些种子你就有未来。说你的未来是什么呀？两种可能，一个是不修行，你的未来就是六道轮回，未来因天上地下地狱你就来回转吧。哎，说我好好修，你的未来就变了，你的未来是什么呀？是往生极乐，好好学习上这个佛教大学，一直成佛，然后度众生，那就是你未来。所以我们现在像学习这个佛法，这也是种未来因， 我们未来因就是成佛，成佛菩萨的未来因。所以呢，未成满寿，他说是未来因，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看你熏习什么种子，哎，熏习的种子都是未来因。这是种子寿四种讲完了，下边讲第二种彼果境界寿，也就是现行寿，就是现在我们能看见的、能感觉到的这个。说这个现行寿啊，亦有四种，也分四种。一者依持寿，什么是依持寿呢？依持就是气世间，就是这个物质世界。哎，你自己按照自己能理解的话来记，气世间就是这个土水火这个木头乱七八糟，这个石头外边大马路房子，就是这些。依持就是说你依靠它，你得住在它这儿。你这个身，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身体是我们的依止，是我们的叫所依。你这个所依还要依一个地方，还要依一个气世间。气世间就好像一个器皿，一个盆一样，把你装在里头，盛在里头。所以呢，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依持，依持受。你看，你必须得有个房子住吧，所以这叫依持受。嗯，二者资具受，说光有了气世间了，你还得关于你还要一套什么。洗脸刷牙的，什么吃的喝的买的菜什么，这叫资具，就是滋养你的身体的那个工具。气世间是指山河大地，资具是指的滋养你身体的工具，你吃的药，你吃的饭，喝的水，哎，你的暖瓶，什么凉棍，这都是你的资具，滋养你身体的工具，资具寿。三者受用寿，受用就是你的享受，你的感觉。哎，比如说你有一种感觉吧，你比如说你在这儿白日做梦啊，你这个人源于梦想幻想，比如说老想这个小时候跟谁玩啊这个事儿，这也是一种受。这种受既不用气时间，也不用资具，他怎么自个儿在这想就行，这就是受用受。受用受呢，但是这是我这是解释这个名词，他这个受用受啊，咱们跟后边一块啊，四者固恋受。什么叫固恋受啊？固恋就是琢磨想。说受用受跟固恋受有什么区别啊？受用受是现在的受，就是你现在你所有的受用，比如说你洗个泡个澡吧啊，觉得很舒服，这就是现在的受用。什么叫固恋受啊？是过去的受，你在这回忆固恋，恋就是贪恋，固就是回顾。回顾贪恋就是过去的受，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没事了愿意琢磨啊，小时候跟谁在一块玩很舒服啊，那也是一种受，那就叫什么呀？叫固恋受。这都是我们修行的障碍，老是觉得世间受好，这个好啊，回忆回忆这个，回忆回忆那个，这都是这个就是万缘放下放不下的表现。一个是现在受，一个是过去受。现在果境界受就是现行受四种，你看哪四种啊？一个有气世间受，有这个世界；第二个有资具受，有你周围的一套伺候你的这些东西，哎，滋养你身体的东西；第三个就是分现在受、过去受，这是用时间意义上分，一个空间意义上，一个时间意义上。哎，这个现在受就是你正在享受的，哎，穿上衣服挺暖和，这是现在受。固恋受就是你在这儿琢磨呵呵回顾贪恋以前过去的受。果境界受就是现在受，佛给分了四种，这四种把你一切受，一切这个现行受都概括了。然后这就是把佛把这个受啊在这又分成了两种形式，哎，一个种子受，一个现行受。下边看佛怎么说啊。于有余依涅槃界中，刚才讲了什么叫有余依啊？就是你证了阿罗汉果之后，但是呢你还有剩着的生死身。初地菩萨也有，初地菩萨你证了初地菩萨之后，你比如说你这一生你证初地菩萨了，证初地菩萨你就入涅槃了，你就没有烦恼了哈。但是呢你这最后这一生证初地菩萨这一生的那个生死身还有，这叫有余依涅槃。在有余依涅槃界中，这个时候啊，你这个生死身一结束，下一生再来就是化身了。哎，果未成满寿，一切永灭，就是 你看啊，佛把这个两种受的名词解释了，下边给你具体说，你在什么时候灭什么受。说有余一涅槃的时候啊，果未成满受灭了，就是什么呢？未来因灭了。你证了阿罗汉或者证了初地菩萨，你的那个没有现行的那一切种子那个因，他的受就不会再，就是以后你不会再升起那个，他以后永远不会再升起他的受了。为什么呢？你入了阿罗汉的涅槃也好，你证了初地菩萨以后，这个实地里头到成佛也好，你到那儿为止还没有现行的那些粗重种子啊，永远不会现行了，废了，不是未来因了，没有那个未来了，那个受永远不会升起了。也就是说，你证了初地之后，你原来没有现行的那一切种子以后永远不会现行了，没有，不是未来因了。那些种子后边干什么用啊？留着你在实地里头对峙的。说对峙，实际是就是咱们说的怎么对峙啊？你并不是说去消灭那些种子，它有你消灭不了，干什么呀？大量的学习佛法，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大量的学习佛法，学习佛法，大量的熏习清净种子。这个清净种子多了，那个染污种子就废了，就刚才说的那个，就受到永害，就完蛋了。哎，那是实地里头对着那个种子。所以说啊，你一证涅槃，果未成满受，生不起来了，种子还在，但是它那个受生不起来了，不会再限制你了，不会再让你下一生让你升多高。你如果是初地菩萨的话，下一生你不管升多高，你升到兔子里头去渡兔子去，你升那么点儿，升那么点儿，它是不是粗中受啊？不是，因为它没有受。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化身无受，化身无心，它没有业，没有受，所以那个未来因受断掉了啊。这是第一个，领彼对峙明处生受，领就是领纳，就是接受。就是他还能接受一些什么受，就是他还能感觉到什么受，他还领什么受呢？他还能领着什么受呢？彼对峙，谁的对峙啊？就是那个果未成满受，就是果未成满受，就是我们说我们无始以来造的那些业种子哈。领彼对峙，就是你能够还有，还能够领纳，还能够感受到。彼就是那些粗重种子，那些没成熟的粗重种子。彼对峙，就是这个咱们就把这个动词啊，说这个给它对峙彼。哎，你能够领受对峙那个粗重种子的，这是一个形容词，明处生受。你能够还有这种受，能够领纳这种受。什么受呢？明处生受。这个明处生受有一个定语，就是对峙你无始以来造的那个业种子的那个明处生受。怎么对峙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对峙粗重种子的办法，我们知道了，大量熏习清净种子，大量熏习清净种子就对峙它。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大量熏习佛法的种子啊，你有一些这个还没有现行的业呀，它就生不起来了。你比如说这一生你应该到多大上得一个多重的病，这是你造的业报了。你现在大量熏习佛法种子，大量的这个学习熏习清净种子，你清净种子多了，它那个染污种子它就得腾地方啊。它这个一腾地方，它染污种子在这个现行的时候，它还现行，它必须万缘聚合呀。万缘里头有一缘它聚合不了，那现行就生不起来。所以你大量熏习心净清净种子，就是在对峙这个染污种子。哎，你给它弄的那个业拉扯不起来了，你其实清净种子熏得多了，它那个染污种子互相找不到因缘了，差一缘你那个病生不起来了。或者呢，它这个生不圆满了，你比如说原来你这个病应该是大病一场，哎，结果呢你清净种子一多，它生不圆满，它是凑凑合合能生起点病，可能呢感冒了几天就完了。哎，重业轻报。重业轻报的意思啊，并不是说把你的重业变成轻业了，而是什么呢？你的业没有完全报，你的业不能现行。重业轻报的意思是这个，业还有，但是呢它现行不起来，因为你修的清净种子太多，它那个染污种子它现行生不全， 哎，这叫对治。对治染污种子的什么受呢？叫明处生受。什么叫明？明就是智慧。说我们为什么入轮回？因为无明，无明就是没智慧。什么叫没智慧啊？哎呀，这个身体不好，买点这个活的那个螃蟹啊，活虾吃了身体就好了，补一补。实际上是干什么呀？是糟蹋身体。你杀那么多生，你看你有没有这个得不得病，有没有业报？这就叫无明，没有智慧，自己以为是为自己好，实际上是给自己加病，给自己短寿消瘦，这叫无明。我们学佛法就是什么呢？明白道理，明白什么因造什么果。明白了之后，我们按照佛说的，你佛说的是真话，你造这个因就得这个果。哎，你造佛菩萨的因就得佛菩萨果，你造这个六道的因就得六道果。我们明白了，这就叫明。明就是智慧的意思。这个你证了初地之后啊，他就有了明，就有了智慧。智处，智处什么呀？智处真实。你这个智慧啊，智慧它接触的是真实，智慧它能够看到真实。没有智慧，我们就是被看到的都是假象，被假象骗。智慧处，智慧在见真实的时候，我们现在智慧就在增加。我们现在看世界呀，越来看得越真实一点，假象越来越少。我们不为假象，那个，就好像我们现在就不会那么傻，买点活东西，这个补一补身体，哎，实际上是补病，哎，我们这就是智慧了。智慧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道理，就是说你杀生呢，得的是多病短寿的报，哎，那是造那个多病短寿的因，这就是我们能触到真实，哎，我们能这个明处。智慧在触到真实的时候啊，他生起一种受，他生的受，就是说这个阿罗汉跟初地菩萨证了之后啊，他没有那个就是初种种子染污种子让他生的受了，他有什么受呢？他有这个智慧接触真实升起的那种快乐，那种这个自在的感受。这个智慧指的是什么智呢？指的是两种智，一个叫尽智，一个叫无生智。智啊有很多种，有这个分的比较细啊，就是有十种智。十种智就是一开始你像这个修行啊，这个里头有很多什么这个智了，到最后的两种智啊，一个叫尽智，就是无尽，哎，尽所有智的尽，一个叫无生智。这两种智现在就是说你证了无余涅槃之后啊，这个明处就是说这个智在生，这个明，这个智慧啊，明处生受指的是哪两种智慧呢？就是一个尽智，一个无生智。什么叫尽智呢？就是你能把烦恼，你能把所有的烦恼啊都看破，都放下，没有烦恼了，烦恼灭尽的智慧。我们现在啊就在接近尽智，我们现在学佛之后的这个烦恼就比我们不学佛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想一想吧，少的多了，少的大量的烦恼你都去掉了，哎，但是还没尽。我们现在就是往着这个尽智的前进，到最后你证阿罗汉证初地菩萨的时候就尽智来了，哎，实际上还没尽之前，还没证之前呢，就这个尽智就来了，哎，就达到了，就是烦恼除尽了。什么叫无生智呢？就是你后边，就是你的这个未来，你现在达到尽智，烦恼没有了，烦恼尽了哈，你的以后啊无生，再不往轮回里头生了，再不没不不生烦恼了，无生就是达到了这个生死轮回生灭什么一切苦啊，永远不再生起了，哎，你自己明明白白的知道，这是无生智。这个证了有余涅槃的时候啊，未来因受灭了，你现在唯一生起来的受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尽智跟无生智啊，他们引起你生起的受，那是很自在的。下边啊，领受共有，这个地方可以加一个逗号，领受共有后头边可以加一个逗号，说 正有余涅槃的，一个是这两种智生起来的这个自在感受啊，这个主这种自在感受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无漏，它叫无漏受，漏是烦恼的意思，无漏就是无有烦恼的受，就是这两种智生起来的感受呢都没有烦恼，这是它最大的特点。领受共有是领受什么呢？就是那个依持受，就是那个现行受的第一种依持受，跟资具受，依持受跟资具受叫共有受。为什么叫共有受呢？就是你跟其他人呐、啊、共同领有。你比如说气世间这个物质世界，你跟这个其他人呐、啊、一块儿都能看见，一样。我们你待在北京，他也待在北京。你找这个天安门，他也能找到天安门，共有，这叫领受共有。那个资具也是共有，你比如说你买了点这个好吃的东西，你送给他，他也能用，哎，这个衣吃受跟资具受呢都是共有，领受共有。这个受用受啊实际上也有共有，就是你比如说你吃这个这个蜜是甜的，他吃蜜也是甜的，受用也一样，也算共有。就那个固恋受不是共有，这个领受共有里头不包括固恋受，固恋受呢纯粹是你自个儿在那瞎琢磨，你琢磨的什么别人根本不知道。你比如说我跟你说我现在想以前的什么，他想的那个跟你想的完全两回事儿，哎，所以就这固恋受不是共有。就是说你证了有余涅槃之后啊，还跟别人一样领受共有的前三种受，但是呢固恋受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贪恋了，你不回顾，不贪恋过去的那个啊，证了初地菩萨了，得了大自在了，还去在那琢磨，哎呀我那时候吃糖多甜什么的，那不可能的，那都是成了苦受了，都成了错众受了，所以固恋受没有了，就只领受共有的，就是前三种。这是证了有余涅槃的初地菩萨跟阿罗汉，一个是明处生受，一个是共有受，领受共有。还有什么呢？祸福彼国已成满，彼国已成满受。这个地方啊可以打一个分号，现在是逗号，你可以往上加一个圆点，可以打一个分号，当然不加也可以，这样的话号画的复杂一点，你理解意思的时候啊更准确一些。什么叫祸福彼国已成满受呢？咱们说了，国已成满受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受，就是叫六十身。就是什么呢？就是证了有余涅槃的阿罗汉跟初地菩萨呀，他还有那个六十身，就是还有那个最后生的那个生死身。正有余涅槃的就领受这些受，没有烦恼了叫明处生受，没有固恋了叫领受共有，还有那个祸福彼国已成满受，就是已经这个现行的人道的种子它还在现行，因为它那个生死身还在，最后身还在。这是有余涅槃。为什么这地方画个分号呢？因为后边这个呀跟他完全是这个另一段时间的境界。说又二种受一切已灭，唯现领受明处生受。就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又就是还有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是什么呢？是二种受一切已灭，就是上边说的这个种子受跟现行受啊全部都灭了。唯就是指唯现领受，只是现行的领受什么呢？明处生受，就是前边那个领受共有，领受那个什么都没有了，就光领受那个两种智的受，领受共有跟彼国已成满受六十身都没有了。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将入无余涅槃之前，就是马上就要入无余涅槃的时候，是这样的一种受。什么时候是马上要入无余涅槃呢？就是阿罗汉啊他身体升到空中，开始出水出火四大分解的时候，就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的阿罗汉啊也不领受共有了，他在空中 他也不依持地球了，他也不依持什么桌椅板凳什么饭了，供油也不要了，鼻过成满六十身也不要了，分解了。这个时候是二种受一切一灭，未来因也没有了，阿罗汉证了之后没有，不升起未来生死轮回了，未来因也没有，现在因、现在受、现行受也没有了，两种受一切一灭，两种受都没有了，就只还剩一个什么呢，只剩下领受一个名处生受，就是只剩下两种智所引起的受，就是他在这个四大分解这个变化神通的时候啊，他只有一个智慧原真实的感受，只有一个大自在的感受，别的受都没有了。临入无余涅槃的时候是这样，这个初地菩萨也是这样，临入无余涅槃，这个初地菩萨不入无余涅槃，初地菩萨没有这个。初地菩萨为什么不入这个无余涅槃呢？因为初地菩萨啊，他这一生的生死身受尽之后啊，他下一生不入无余涅槃，他直接还要回轮回，他化身还要回轮回度众生。所以我们就是说初地菩萨的境界是无余涅槃境界，就是说但是他那个入的那个因为他的化身还要回来，所以他入的那个涅槃啊，我们不叫他无余涅槃，为了跟小乘区别叫无住涅槃，就是我不住在涅槃里头，但是我没有烦恼，我是涅槃，叫无住涅槃。无住涅槃跟无余涅槃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他虽然有化身，但是呢他没有余一，他没有那个生死身，所以他咱们这个大乘的无住涅槃啊，它包含了无余一涅槃的功德，就是它的那个作用功德享用你都有，但是呢比阿罗汉的无余一涅槃自在。怎么叫自在呢？你阿罗汉得躲起来啊，你不敢见这个不敢到生死轮回啊，你到生死轮回一看又受迷惑了，又这个破戒了，又什么退了，哎，他不自在，他受限制，他得躲起来，他得入到定里头。你大乘菩萨就这个，大乘菩萨是见到真实的，他就什么都不怕，他走到哪都不生烦恼，他走到哪都不受迷惑，他走到哪一看都是真实，一看这个众生不管是畜生还是鬼道，他一看他怎么想的，他以前造什么业，未来有什么果报清清楚楚，所以他永远不会受迷惑，永远不会有烦恼，他就是一个度众生，所以他自在。所以无住涅槃是最究竟这个最究竟的涅槃境界，就在生死里头，我就是涅槃。这是临入涅槃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就是二种受都灭了，广剩一个智慧受。下边第三个阶段，于无余一涅槃界中，无余涅槃界呢，这个我们说啊，有两种，小乘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阿罗汉那个呀，四大分解，然后身体也没了，什么都没了。就是凡人天人都看不见他了，实际佛菩萨能看见他，哎，他一般呢就是在这个像五净天，就是那个天上有一个天是五净天，都是修行的圣者在那待着的，哎，他到那儿入常定去了。当然这个阿罗汉神通广大了，也很自在了，他不光在五净天，他可以啊随他意，他这个他还可以什么呢，不灭他这个身，那个迦摄佛的大弟子迦摄不是在鸡足山入定吗？他就是不灭他的色身，他可以不灭色身入定一劫。现在是第九劫，衔接第九劫，第九小劫，下一劫第十劫，弥勒成佛，迦摄要入定，要到弥勒成佛的时候，我们的人现在寿是在减的，到我们人寿减到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人是好像几个月就出家是吧？是这个。到最后这个就是那个环境非常恶劣，这个三灾火灾什么水灾刀兵灾，那个草木拿下来就可以杀人，都跟刀剑一样，那个这是芥末。到这个时候呢，这个人们都害怕了，这个非常那个，而且天啊出很多这个要出大灾的征兆，人们都非常害怕。这时候佛菩萨化身呐来告诉他们，教他们修行，教他们修定。这个时候他们没有绝路了，没有别的想了，只要有人教他们修行，这是唯一的出路，唯一的救命，拼命跟着学，结果都修成定，都上天， 结果呢这个结就这个啊，这不是那个结啊，那是灭结，反正就是包他们教他们修善，修善之后呢是这个世界的命运开始转好，人们人寿呢又开始增到84000岁的时候，弥勒成佛，那个时候那个世界啊就跟天上也差不多哈，那个哎啊啊，对，就这差不多，实际上是不如，但是你我们就想象不出那个差别来，那也是地平如什么，反正就是也很自在了，人们福报很大了。这个时候呢，弥勒菩萨生在一个婆罗门家，然后他没结婚就出家，这是这个跟释迦佛不一样的，没结婚就出家，坐到龙华树下，那个释迦不是坐在菩提树下吗？他是坐在一个龙华树下，那棵树啊长得跟龙一样，那个就是那个树形啊跟龙一样，龙花树，坐在龙花树下成佛之后度了这个很多众生，他领上这些众生都有这么大小国王啊大小居士啊男女居士，领上他们呀到吉足山，到那儿一打开山门加设出来了，加设出来什么样呢，就他们看来就跟小虫似的，因为他们人寿84000岁，那个身体身量高大的不得了，加设呢是我们现在的身量，一看那人们说怎么这么点人啊，这个弥勒就跟他们说了，你不要瞧不起这么点的人，他是释迦佛的，我的老师释迦佛的大弟子，修行的非常好，是这个加设呢把释迦的法衣钵传给这个弥勒接过来衣钵，这时候释迦呀才四大分解
加设
哎对加设才四大分解才入涅槃，你看阿罗汉他要是愿意的话他可以肉身住世一劫，哎，所以这个阿罗汉那个也是神通广大，这加设要完成这个把衣钵传给这个弥勒菩萨这个接班人哎传衣钵的任务，这是无余一涅槃，就是说入无余一涅槃，在无余一涅槃中般涅槃时，般是圆满的意思，般是一音，梵文的一音，它的意思就是圆满。说你在无余涅槃的时候啊，圆满涅槃的时候，也就是你正式的入无余涅槃的时候，此亦永灭。这个此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将入无余涅槃时的那个唯现领受名处生受。你那个将入涅槃的时候不是还有一个智慧生的寿吗，那个自在寿，此就是指这个智慧生的寿，明处生寿呢此亦永灭，连那个明处生寿也灭掉，就是入无余涅槃就没有寿了，哎，像阿罗汉入无余涅槃就没有寿了，初地菩萨呢他不入无余涅槃，他这个立刻下一生接着就化身来度众生，化身来度众生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就是这个一切寿呢也没有了，哎，就是说无住涅槃跟那个无余涅槃的功德，这个包含无余涅槃的功德，也是此意永灭，一切寿都没有了。是故说言，所以说呀，于无余涅槃界中一切诸寿无余永灭。现在我们知道无余涅槃有两种，一个是阿罗汉四大分解入无余涅槃，一个是初地菩萨最后身受尽，你比如说假如你正初地菩萨，你这个身体这一生受尽的时候，那就是入了无住涅槃了，你这个受一尽，那下边就是你都是这个化身入这个娑婆度众生，哎，一切诸受永灭。这是弥勒菩萨又问的一个问题啊，问这个无余涅槃定州，这个无叫这个一切诸寿无余永灭，详细的说是怎么回事，这说详细啊还是不详细，还是粗略的一个以要言之粗略的大概说一说，哎，行了，这个无余涅槃讲完了，下边啊，尔时世尊说是于已，那个时候佛说这个话完了之后，复告慈氏菩萨曰，又对慈氏菩萨说呀，善哉善哉，整个第六品这么长一大品呐、啊，这个第六品好像在里头最长啊， 这么一大品都是弥勒菩萨问的。弥勒菩萨这个有点特殊，这个跟释迦有点特殊关系了，这是这个直接继承人哈、啊，钦定这个接班人，这个所以呢问的话多点，也问的关键一点。你看他问的是什么呀？怎么证这个空性，怎么证总空性相，就是凡夫怎么转凡成圣，这是最关键一步。其实你这一步解决了之后啊，后边你不用担心了，你直接见佛生如来家，你成他们家人了，那个是吧，由佛管着你了，你那个修行不用考虑了，关键就是这一步。所以弥勒菩萨呀、啊、很慈悲，给我们问的非常详细。这一品呢我们要反复的读，反复的听，把里头的意思啊尽量好好的琢磨，这都是修行的总的原则，而且是最了义的原则，就是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哎，就是解深密嘛，就是把最深的秘密都给你说清楚了。现在弥勒菩萨完成任务了，问完了，佛呢这个要表扬他，说善哉善哉，就是好啊好啊，善男子，汝今善能依止圆满最极清净妙瑜伽道，请问如来。汝就是你，你今天善能就是很好的，善就是非常这个智慧，非常这个善巧的，能够依止什么呢？圆满最极清净妙瑜伽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弥勒菩萨他已经自己修瑜伽修成什么样了，修成圆满最极清净妙瑜伽道，他自己已经修圆满了，他就能够依止自己修的这个瑜伽道。就是他问是有根据的，根据什么呀？根据自己修行的这个境界，所以依止他自己修行的这个妙瑜伽道，又圆满最极清净，没有再比他清净的了。妙瑜伽道就是说非常高深，非常这个深奥的这个瑜伽道吧，实际上它就跟佛的瑜伽道是一样的了，哎，一个现在佛，一个未来佛嘛。请问如来，哎，你依据自己修的瑜伽的经验，你来请问我，汝于瑜伽已得决定最极善巧。这个话是对谁说呢？是对着弥勒之外其他法会的人，对着我们凡夫说的。这是佛的印证，这是佛的这个叫这个什么呀，叫印证，就是说受记，就是佛告诉对我们说弥勒菩萨他对于瑜伽已经得到了决定的，就是说没有任何怀疑的最极善巧，就是里头最深的秘密，最奥妙的东西，弥勒已经决定已经得了。这是对我们说的，告诉我们说呀，你就跟着弥勒菩萨这个修没有问题了。吾已为汝宣说圆满最极清净，最极清净妙瑜伽道，就是说我呢已经为你，为这个弥勒，实际上是不是为弥勒呀？不是为弥勒，弥勒也是在那装傻的，他已经修成最极清净了，他问什么呀？实际是为我们，就是弥勒是为我们问的。我以为汝，当然他俩对话了，他就对他说，我以为汝宣说了圆满最极清净妙瑜伽道，就是我给你把这个最圆满最清净最妙的这个瑜伽道啊给你说清楚了。所有一切过去未来正等觉者，这是我对你现在讲的这个经啊，讲的这一套，实际上呢所有的一切过去的正等觉者就是佛了，过去的佛，未来的佛，那个释迦就是现在的佛了，释迦之前的佛跟释迦以后，像弥勒啊什么，还有很多佛衔接，要有一千佛成佛了，像这些佛已说当说皆已如是，就是说已说是指的所有一切过去佛，所有一切过去佛呀也已经把这个第六品呢、啊、就是这个妙瑜伽道啊说过了，未来的这个佛呢当说，未来的佛呢也应当这样说，也会这样说，皆亦如是，都会这样说，都是像我这样说。所以你听了一个佛的这个教诫呀、啊、就等于你听了一切佛的教诫，因为佛是都是平等的，都是证了无上正等正觉，哎，他们说的法呀完全一样，没有两样。所以在释迦之前的一切佛跟释迦之后的所有的佛， 他们呢都是这样说，皆已如是，说的呀都跟我一样。诸善男子若善女人，皆应以此勇猛精进，当正修学。所以呢，所有的善男子，什么叫善男子？知道修行佛法，这就叫善男子。哎，就是知善，就是说你知道出离轮回，这为善。哎，若诸善男子若善女人，善男子善，善男子善女人，这是一个形式上的身了。这是一个形式上的，你说啊，说了男子好像没包括女人，实际上一个善男子包括所有知道修佛法的人。哎，女人身，你知道修行佛法，你就是善男子，就是大丈夫。哎，你别看那个世间人脑满肠肥，吃的胖的不得了，那不是男的。女人为什么呀？不懂佛法，愚痴。哎，不是丈夫，说出家什么非这个是大丈夫什么这所为，非帝王将相所能行。哎，你我们现在女人我们能出家，出家就是天人师，就是未来佛，你帝王将相有什么了不起？帝王将相将来是转狗转猪转下地狱，是不是啊？哎，不是男，不是丈夫，不是真正，只是这个叫这个就是说精神上意义上的丈夫。所以实际上你看佛前头一直说善男子善男子，表面上是叫这个弥勒，实际上呢就是叫所有学习佛法的人都是善男子，都应该依此勇猛精进，就是依照我现在说的这个法勇猛精进的当正修学，应当正确的真正的好好的修学。哎，不要把这个当成副业，把那个这个老婆孩子还当成正事儿啊，把轮回当成正事儿，那你就不是正修学了。哎，就不是勇猛精进了。就是说我现在把最圆满的最了义的这个瑜伽道啊已经给你这个说是给弥勒，实际上是给我们都说清楚了。哎，我们呢应该照这个好好修学。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你看佛就是什么呢，他讲一段，比如说这讲了一品，现在呢佛把这个整个一品呢编成几个颂的，编这个颂的干什么呢？你记这一品呢不好背，可是你背这个颂的呢好背。你把这个颂的背过之后啊，到你那个自己修行的时候，比如说坐在树下你打坐的时候，哎，你就背这个颂子，一背这个颂子呀，把佛讲的那个道理啊都就回想起来了。他这个颂子是一个压缩，哎，那叫广说，这叫这个略说哈，这是个压缩。哎，所以佛最后给你总结这个颂子，这就是个总结，小结，小结一下呢，你背过它，背过它呢你就背，背了之后呢，你背的时候呢，在那背一句，你就想一句，佛说的这一句是在讲什么道理，把整个这一品你就回想起来了。下边咱们看一下这个颂子，于法假立瑜伽中，这是那个这一品开头，那个弥勒菩萨问佛，说我们大乘菩萨怎么修止观呢？佛说你于这个佛所假安立的菩萨法里头，就是先要学菩萨法，然后呢不舍无上这个菩提愿修大乘止观。这是一开始说于法假立，就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我说的这一切法呀都是假安立的，哎，不要当真。于法假立于家中，就是我假安立的这个法，假安立的佛法说的这个瑜伽的道理，就是讲的这个第六品整个这个怎么修瑜伽呀，怎么这个怎么对治障碍啊，怎么去除昏沉呐，反正讲的这些道理，于我说的这个法中，若行放逸失大义，如果你修行放逸了，放逸就是随便懒一点啊，这个我读的经也不少了啊，我也可以了。这个玩一玩吧，啊，那这叫放逸，失大义，你就丢掉了真正重要的东西。大义，义也可以指境界，你丢到了大的境界，丢到了大的好大宝贝吧，就是。依止此法及瑜伽，若正修行得大觉。你要是不放逸，依止佛法，啊，依止佛法。及瑜伽，及这个佛说的这个怎么修瑜伽的这个修行方法，若正修行，你真正的修行啊得大觉，你就能够证到这个跟佛一样的 无上正等正觉。见有所得，求免难。什么叫见有所得呢？就是见，直接的见就是我们眼睛看见。但是我们现在说的见呢，包括一切见，也包括你听见、闻见、尝见、触见，这个就是你一摁，这是硬的，这也叫一种见。甚至你想见，就是你在这想有所得，哎，我在这想什么事儿，这个见呢，包括一切你的这个叫叫见闻觉知吧，都包括。见有所得，只要你见里头有所得。什么叫有所得？就是你觉得你看见东西了，你觉得你听见东西了，你觉得你想到东西了，有所得，这就叫有所得。讲完这个之后，咱们要讲心经。讲心经的时候，我反复要讲这个心经，不是说无言而必说深意吗？为什么呀？他说以无所得故，因为你无所得叫什么呀？就是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想不到。你看见什么了？你什么都没看见，你没看见木头，没看见桌子，没看见人，没看见。我要反复讲这个，就是当下你根本就什么都没看见，就是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没有色受想行识，就是没有五蕴。你认为有五蕴，你就是说错话了。为什么？咱们讲心经的时候要细细的讲这个。你看这个地方就是说见有所得，就是说什么呢？如果你只要认为你说我看见木头了，我看见桌子了，这就叫见有所得。或者你说我听见什么了，或者你说我想出来一个什么道理，我得了一个什么道理，这都叫得。见有所得，求免难。如果你在你说我学了好多佛法啊，我得了正见，我知道这个，我知道那个，有所得，这个时候你求免难，求免这个生死轮回的难，求出离生死轮回。若为此见未得法，如果你说这个见，就是你见有所得的这个见为得法，你为得了佛法了，你我真是这个摸着了，我这个学着了啊。慈氏这叫了一声慈氏，这个地方应该你自己打个感叹号，说慈氏啊，彼去于家园，彼就是说见有所得的这个人去于家园，他离于家呀，他离那个真正的境界啊远了去了。譬如大地与虚空，它离瑜伽有多远呢？就好像大地跟虚空一样，大地就是咱们脚底下的，虚空就是这个你摸不着的那个高。就是说这个人呢，离这个瑜伽，离这个佛说的这个瑜伽的境界啊，有多远呢？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嗯，那平常说老天爷拄拐棍儿，那从天上插到地下了，哎，插得太远了。哎，你如果认识到说我无所得，就是我看不见任何东西，听不见，你可能啊还没有证到瑜伽，因为你这个说见正确了，但是你呢还执着这个正确见，是吧？你还不行，你更何谈说我看见这个色了，我听见声了。那佛就说了，说慈氏啊，这个人啊，那大笑话，就是说离这个我说的瑜伽境界呢还差在天上地下了。那什么？那我们怎么办呢？你就要背心经，你背心经，而且要相信心经，要理解它的道理。最到你念到那一句说，为什么无说无智亦无得？最后那一句说，以无所得故。为什么呀？就是说你看不见、听不着，因为你抓不着它，所以色声香味触法都没有。哎，把这个道理要搞清楚。下边，立生坚固而不作。立生，这是说这个真正正道瑜伽的菩萨呀，他得了这个真正的见到真实之后，他要立生，哎，他要这个还要这个利益别人，利益众生。立生坚固，什么叫立生坚固啊？就是你至少初地以上正见到真实的人，立生才坚固。我们现在就不可能坚固，不自觉的就想着我，下意识就想着我，因为我们有第七识嘛。第七识就是个永远指我的，哎，你梦里头你什么迷迷糊糊，别人要这个打你一下，你手也知道躲回来，哎，为什么？知道保护自己，哎，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呢就立身不坚固，为什么呀？我们现在都认为有我，知道有我，这个即使你说我都是度众生，你也是有我。初地菩萨立身坚固，就是说他因为二我都空掉了，确实没有我，他就只剩下度众生了，所以这叫立身坚固。而不做，是不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就是有作者有受者，这叫做。不做就是没有作者没有圣所，就是无能所的境界。就是初地菩萨呀，他没有能没有所了，没有说我能度众生，没有这个想法了。他超出能所境界，超出语言境界，超出对立境界，他就是众生，就众生就是佛菩萨。他度众生不需要想我要度众生，他自然就是在度众生。超出有能所对立的境界了，所以说而不做。像我们现在所有都得想，都得做。我今天去放生啊，我要去放生，你看有做，你这都是有做的境界。我们现在笨哪没办法，只好做，做做做，修行的好，最后就达到就是不用做，不用想我去放生，化身嘛，很自然的，该怎么度众生怎么度众生，该放生完生，该念佛念佛，该助念助念哈，化身都是没有那个对待分别的，很自然就去做了，所以说而不做，没有那个故意的作意，没有故意的来这个做作，故意的想能所的，不分能所了。物以勤修力有情，就是物以悟了以后，悟什么以呢？就是悟佛讲的这些道理，就是佛讲的这些道理。比如说最近的就是上边说的，说见有所得你就不行，你要无所得，你的见要达到无所得，达到无所得了，你才能立身坚固而不做。你悟了这个道理以后，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勤修力有情，你这个精勤的修行，力有情的事业。智者作此穷劫量，智者就是指的那个证了果的那个初地菩萨吧，作此就这样，就是没有能所，没有说我度众生这些想法的，勤修力有情，这样穷劫量就是修这个呢，穷劫量。穷劫量就是为什么穷劫量呢？因为证了初地之后到成佛呀，还要两无数劫，两阿僧祇劫，两个无数劫，那更远了，所以叫穷劫量，就是要好多劫，无穷的劫。说好家伙，那实地多长时间啊？实际上这都是跟我们众生说呀，就是说对治种子要比对治现行怎么样困难。对治现行好办，你比如我现在想这个骂人，你学了佛法了，知道骂人不对了，你要真下个决心，你可以想很多办法制止自己起这个嗔心，现行好，这个你能看见啊。种子不好，这个不好去，实地里头任务重。种子为什么不好去啊？种子你动不着它呀，它已经熏上了，你就去不掉啊。种子得怎么对治啊？你得大量熏习新种子，你得熏习新种子多到把它给稀释的不起作用了。所以种子难对治，需要时间长。这是对我们众生啊，告诉你说，现行好对治，你现在抓紧时间好好的修，你这一生会有很大的进步。种子不好对治是说这个话，实际上到了实地之后有没有时间呢？根本没时间，时间是假象，根本不存在。什么两大无僧祇劫啊？佛菩萨根本没有时间概念，根本没那个感觉，整天那就是得大自在，得大神通，广度众生，高兴得不得了，根本没有说哎呦两大僧祇劫什么时候成佛啊，根本没这个思想。这个是对我们说的，就是对我们说个什么道理啊？说现行好对治，种子不好对治。你现行一大阿僧祇劫对治了，那种子得带对治两大阿僧祇劫，是给我们讲一个道理。什么叫法假安立？你看头一句，于法假立，这都是给我们假安立的法，让教给我们怎么修行的，所以你不要替佛菩萨发愁，说哎呦成了菩萨之后还有那么长时间，那没有时间，那佛菩萨自在的很，不用你替他发愁。使得最上离然离然， 啊，离然啊，离然喜，就是就使你能够得到最上最高级的离然喜啊，变得啊，变得啊，我那个没看清，你这样做这个修行穷劫量之后啊，就能够得到最上的就是无上正等能觉离然喜，离完全离了染污，连染污种子都离了，离了染污种子的那种大自在大喜。若人为欲而说法，如果有人为了欲而说法，什么欲是什么呢？欲就是贪呐、啊，贪欲呀、啊。为欲说法的人，在咱们这个世界呀、啊，你说少也不少，多了去了，好多说法都是有贪欲的。说老实话，在这个是末法世界啊，为欲说法呀、啊，还算是大好人了，还算不错了，是不是啊？哎，你很多这个，你像咱们说这个，你不要以为说法就是就是这样啊，弄个大会上不是这样的。你到寺里去，你跟师父聊几句话，这就叫说法。你看到一个师父，这就叫说法。他剃着光头，穿着长袍，从你前头一过，这就是一个说法，告诉你说还有佛法，还有出世间这个修法的人。哎，你就生恭敬，你就觉得惭愧。这就是说法，哎，当然这儿呢，这个就是如果狭义的，就是指的就是像这样来说法了。若人为欲而说法，为什么欲啊？为了让大家尊敬他，哎，为了这个就是出名啊，到时候说我能讲什么经，这个让很多人都知道，哎，然后大家这个你咱们居士啊，一般没这个问题了，但是居士也有啊，像法师。就是有的呢为了得供养，哎，主要是指的这个意思，就是为了让两个，主要是得两个欲，一个是让大家恭敬他，一说什么什么大和尚什么什么啊，这个名声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得供养。哎，当然了，他也说我得了供养，我是为了这个建寺啊，我是什么，但是这就是贪欲。哎，建寺是功德，不是智慧资粮，那不是真正的，叫不是真正的功德，福德不是真正的功德。哎，真正的功德就是你成佛法身的智慧资粮，这是真正的功德。福德是一个辅助资粮，如果你要是广修福德不修智慧，可能你要犯大错误。哎，福德特别大，当大国王好，犯大错误。哎，所以还是要以智慧为核心。若人为欲而说法，彼名舍欲还取欲，这个人就叫做什么呢？叫做佛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舍欲还取欲，就是他什么叫舍欲呢？他说的那个法是让人舍欲的，佛法是说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你把色声香味触法都丢掉，把五欲都丢掉，所以法就是舍欲，舍欲是比名舍欲还取欲，他讲着舍欲，他还贪欲，为什么呀？习气。呵呵，习气，无始以来贪惯了，在这一边讲说色声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耳鼻舌身意啊，你不要贪它。实际上，他说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贪色声香味触法。嗯，怎么把房子盖大了点，怎么把这个生活搞好一点？哎，是不是啊？所以你听到了一个有的和尚老是在那琢磨说，怎么把和尚的生活搞好一点？怎么了？这就是叫。舍欲还取欲，你看佛在世的时候，和尚没寺，哎，有的居士供养一个精舍，精舍是居士的，不是那个和尚的，和尚是居士请和尚住在精舍里头，精舍叫什么呀？叫奇树几孤独园，树是奇太子的，那个园是几孤独长者的，不是僧人的，僧人一分钱没有，僧人吃不吃银钱戒。哎，和尚没寺，那个园子呀，管理呀，干什么呀，都是那个居士的事儿，就是请和尚来这暂住修行。那个时候和尚，你看佛在世中的和尚，那个生活是什么标准呢？一个人身上带18件东西，多了什么也没有，都是修行必须带的东西，所以那才叫这个舍欲了。现在这个佛就知道了，后边这个人更新不行啊。彼名舍欲还取欲，愚痴得法无价宝， 就这个人愚痴到什么程度呢？本来得了佛法无价宝，讲这个舍欲，你一舍欲呀，能成佛，那是什么宝啊？无价宝。反而游行行乞丐，反而呢游行到处跑，这儿讲这儿说这儿化缘着化斋干什么呢？乞丐，乞丐什么呀？乞丐钱，丢了无上正等正觉的正果，去求钱求名求利，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揣着佛法的宝不开发，哎，去这个要饭去，嗯。你看这个愚痴到什么程度？愚争喧杂细论浊，应舍发起上精进。下边这佛就讲了，这些人呢，应该什么呢？也不是光这些人了，这些人是个典型，我也是对我们说的了。愚争，对于争论，就是跟人家啊，就跟那个在那个寺里头见到啊，念佛念佛。哎呀，你这个挤我这儿什么的啊？我这是不是我站的地方什么的啊？这个就是要然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你一边念着佛，还忘不了争，这就叫愚争。喧杂，喧说杂，乱七八糟的。嗯，一见面，哎呀，你家二小子什么这生了一个什么呀？啊，这什么坎了啊？什么哪儿哪儿有一种什么营养品了哪儿啊？都是这喧杂，细论浊，细论浊就是浊细论。就是贪着执着这些，什么叫戏论呢？玩闹玩游戏没有意义，哎，没有意义的东西。说世界上什么有意义啊？世界上没有有意义的东西。说啊，拉登把那个世贸大楼炸了，这还不是大事啊？不是大事，无非就是贪嗔痴嘛，杀来杀去，冤冤相报，嗯，六道轮回有什么意义啊？戏论没有意义，哎，应舍。应该把这些啊全部舍掉，远离这个，发起上精进，为度诸天及世间，为了度诸天及世间，世间是指的人世间，为什么度诸天及世间啊？为什么不度这个地狱，不度畜生啊？你度不了他，他愚痴不听你的，于此瑜伽汝当学，对这个瑜伽品呢、啊，这个应该好好修。尔时慈氏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于是解身密法门中当何名此教？我当云何奉持？佛在总结了颂子之后啊，弥勒菩萨又请问说，你给你讲的这一段啊起个名，一个总名，说于是解身密法门中，你讲的这个解最深秘密的这个法门，这个就是最了义的法门当中，这个因为解身密啊讲了八品，讲了八品，你在这个整个这个经当中啊，当何名此教？就是应该用一个什么名叫这个你给我讲的这一段，就是这个第六品你给起个名。你像一般的经啊是什么呢？讲到经最后给整个经起个名就完了。这个呀，因为这是一个大纲的经，它讲了各修行的各个阶段，所以呢每一个阶段都是很重要的，它给每一品都起了个名。哎，你看弥勒菩萨就问这一品的名，当何名此教？我当云何奉持？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此名瑜伽了义之教。起的这个名很重要，说明了佛对他的授记，对他的态度。说这个第六品叫什么呢？这个叫做瑜伽了义之教，就是说你修瑜伽的，把所有的意思都说明白了，都说完了的叫这个教法，就是把瑜伽讲完了，了义的瑜伽教，就是你修瑜伽就按照这个原则修，绝对没有错。哎，把所有这个最深的秘密都给你讲完了。于此瑜伽了义之教，汝当奉持。哎，这个了义的瑜伽教，你应该好好的奉持。奉就是供奉，好好的学；持就是按照它来修行修持。说此瑜伽了义教时，于大会中有600000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解身密法会啊，是佛的在报身法会上说的，就是给参加法会的都是十地菩萨。十地菩萨里头怎么还会有众生呢？因为每个菩萨呀，他都有这个自己初地就在百世界度众生， 什么这个二弟在前世界度众生都有自己的这个眷属。这个菩萨呀，他在这个参加佛的法会时候，这个菩萨一来，自然他的眷属啊，就是就化身就跟着，就是他那个，你比如说观音，他的类似什么龙女啊、善财啊哈，就是说他即使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但是呢，观音一来，那个龙女、善财、什么天龙八部、声闻和尚的他的那个眷属啊，很自然就在空中啊就显现，就是一个菩萨一来啊，前呼后拥啊，这些都在这儿。就是是一个这个很自然的，就是菩萨度众啊，也很自然的一种化现。所以呢，这个就是这里头呢有众生，那个有无量的众生。这个众生干什么呢？发无上菩提心，就是发心我要成佛。哎，这是一部分众生。三百千就是三万了，三万声闻远尘离垢，就是。有这个三万那个声闻，就是这个小乘人呐、啊。什么叫远尘离垢呢？就是证到了那个出国，叫须陀洹果，是吧？须陀洹果，于诸法中得法眼净，这就说得更清楚了。这三万声闻呢、啊，于诸法中，就是他学习的各个佛法当中啊，得法眼净，就是法眼净。就是他的法眼净啊，就是法眼睁开了，得法眼了。什么叫得法眼？就是正道，就是得出果。佛有五眼，五眼第一个是肉眼，第二个是天眼，第三个是这个有时候他这个顺序是这样啊，咱们先按顺序写，法眼，第四个是慧眼，第五个是佛眼。这五眼的关系呢，肉眼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眼，就是肉眼。天眼就是天人的眼。当然人也可以得天眼，你那个天目开了呢，你也可以看到天界的情况啊，看到这个可以看到，就是你有天眼的功能就算得天眼。按道理这个得的顺序呢，慧眼先得。慧眼是什么呢？就是正空性那一刹那。正空性就是智慧嘛。你什么叫智慧？五蕴皆空就叫智慧。你如果实证五蕴皆空，你看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咱们这个梦啊，在你面前消失，这就叫得慧眼。慧眼呢是证空性，哎，就是这个梦呢就消失了。得慧眼之后啊，你就醒了，你从长梦里头醒了，你见到真实了。见到真实的眼叫法眼，就念能见到诸法，能见到诸法。这是什么呢？如果说得慧眼叫根本智，这个法眼就叫后得智，就是你证了空性之后，你的后得智能够见到世界真实面目，能够见诸法，这叫法眼。一切眼达到圆满境界是佛眼，那就是能够见一切，无余能见，就是无边无量的世界，所有的众生他全能这个看见，这就是佛眼。哎，这是五眼的功能。这个得法眼净就是他证到了出国，哎，不但这个就是这个，如果对小乘来说呢，就是得须陀洹果；如果对大乘的出国，就是得初地。你得初地，第一刹那是这一切妄相，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切妄相都不显现了，这就叫得慧眼。然后第二刹那法眼净，法眼睁开了，看到真实了。一看这个世界，哦，原来全是心。这个有那么一句佛说过，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什么意思呢？世界上全是心，众生都是心，都是染无心。佛菩萨是什么呀？佛菩萨也没有这个身，佛菩萨也是心，三界唯心嘛，都是心，就是他那个心跟众生心哪不一样？他是清净心。众生是染污心，佛菩萨是清净心。佛呢是达到最清净，完全清净了就成佛了。哎，心、佛、众生这三个没有差别，全是心，就是你染污多，他清净多。哎，完全清净就是这个，就是佛，没有完全染污的。任何人呐，无始轮回以来都接触过佛法，哎，都听过佛法。都有这个就是善的一方面。 这是得法眼镜，那就是世界的真实。你证了出地之后，什么世界什么样的，你一看都是一颗颗心。当然说那个心是什么样的，你不要想是那个跟个桃倒过来桃似的，不是那个，那个心的样子就是他梦的样子，就是你一看这个众生他心是什么样的呀，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佛来看这个我的心吧，我的心是什么样啊，就是我的心就是我做的这个梦，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个梦这个样子。佛一看到这个我，他就一看这个人自己以为自己是一个人，他正在学佛法，正在干什么，哎，他看到了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佛就看到那个心的样子呀，就是我做的梦的样子，就是我有什么妄想，他就看到你正在妄想什么，这就是那个心的样子。哎，所有人的心佛同时见，就好像说这儿有红色，这儿有白色，这儿有黑色，这么多颜色，我们现在一睁眼是同时看见的。哎，说这个众生那个众生，佛也是同时看见的，一看这个众生正妄想什么，那个众生正妄想什么，就是一堆一堆妄想，三界就是这么点东西。所以佛说呀，三界叫一切法空，三界为心，只有心，只有妄想，妄想里的东西，桌子板凳什么男女老少山河大地一样都没有，就是个妄想，这就叫见到世界真实面目，这就叫得法眼镜。你得了法眼，你就能直接看到各个法的真实，各个法的真实什么呀，三界为心。一百五十千声闻诸漏涌尽，心得解脱，就是这是得四果了。一百五十千就是百千一万五千哈，哎不对，
十五万，
十五万，十五万，十五万声闻呢得到四果了，得到阿罗汉了。诸漏涌尽，就是漏是烦恼，所有的烦恼永远除尽了，那就是证涅槃了呗。心得解脱，完全这个就是证到这个阿罗汉，证到涅槃境界。七十五千菩萨获得广大瑜伽作意，七十五千七万五千菩萨获得广大瑜伽作意。什么叫广大瑜伽呢？就是佛说的这个瑜伽呀，跟声闻瑜伽不一样。广大，广大就是什么呢？二空，就是人空法空，这叫广大瑜伽。像小乘广修人空，那不叫广大瑜伽。说这个听了这个大乘法之后啊，有这个这么多的菩萨呢，获得了这个大乘瑜伽的作意。什么叫作意呢？就是他知道怎么想了。作意就是做思维，哎，他获得这个广大瑜伽作意，就是他知道怎么修大乘瑜伽了，哎，他听明白了。好，咱们到这一次就圆满，这个第六品就结束了。这个我是跟大家一块儿，不是讲，我是跟大家一块儿学习，我也是第一遍学习，肯定里头有很多呢，这个就是讲的不对的，这是绝对没有问题。这个因为我们凡夫说老实话，说从究竟说都是邪见，哎，就是贪嗔痴多一点跟少一点的区别，哎，这个没有真正的正见。真正的正见是什么呀？就是你正道佛说的那个见，那叫真正的正见。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大家一块儿商量着来这个学。大家谁有什么心得，谁有什么问题，是你比如说你这个地方啊，我觉得讲的是不是不对啊，都可以，咱们大家一块讨论，一块商量。这个目的呢，就是把佛说的意思啊，尽量理解的准确一点。好，今天就到这儿。阿弥陀佛。就是我原来放在网上的这个录音那个网址啊，中间有四个文件是废文件，35到38。35是坏的，后边那三个呢是重复前边三讲，所以你应该把35到38这四个文件啊删掉，然后从后边的呢再接着重新排号，就是后边38、39开始呢都减四，39就是35，这样减四再跟上去。我现在在网上放的就是这个改了之后的，上一次就成了46，这一次就成了47，经号改一下。
老师您把这个
那这个
啊，等一下啊。